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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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贤圣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导师这个《人间佛教论集》啊，里面关于《人间佛教要略》这篇文章的内容啊。我们上一次呢，已经谈完了第一个部分论题的核心，但还是记得核心是什么吗？他基本上导师立了两个类似标题了，一个就是这个人菩萨跟佛嘛，是吗？人菩萨佛，那所谓的核心就是他这个就人间佛教这个论题啊，它其实就是个修行。人间佛教这样的一个课题或者一个教学啊，它就是一个问那个修行的一个道理。它这个修行的核心是什么？修行人。他修行人，他要经过由人而成佛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是一个核心，就是修行人。一个就是他会经历过哪一些阶段啊？那再来就是那一开始的初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就是凡夫菩萨嘛，对嘛？啊，基本上导师这一段的一个说明是这样的一个架构，就是所谓论理核心，就是修行这件事的核心是什么？修行人。那这样的人，他是目标是要成佛，那过程要修菩萨行啊，这个是一个概观，对吗？哈，好，那入手处是什么？凡夫菩萨啊，对吗？因为你修菩萨行，那菩萨有好多个阶段呐，啊，或者是层次啊，啊，就是由凡夫菩萨开始啊，就是讲这一个。基本功，然后就是刚开头应该是怎么样，好，那这应该就是所谓的论题核心的一个意义了，反正就是人修行人嘛，修行人应该是要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再来就是所谓的理论原则，理论原则它比较是，这边导师立了几个标题，就是论题核心理论原则，时代倾向修持新要，我在西医的目次这边有，那前面比较在谈一种比较概括式的的一个内涵，那修持新要就是它的一个比较是实践，集中在实践这个面向啊，来谈人间佛教啊的修持啊。那理论原则就是这个实践要去注意到哪一些要点啊。理论原则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大方向的啦啊，大方向或者是一种。心态上的建立，心态上的建立。那时代的倾向，它就是在谈，它有三个，就青年、处世、集体等等。那这个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人间佛教它的一个概念、意义了、就是现在需要什么，现在这个时代需要什么，它是现在这个时代需要的啦，所以就是要去凸显它的一个重要性，还有它的这个时间时代性，就是这个时间就是要这一个， 好，那理论原则呢，这边导师列了三项，我们先看这个讲义，讲义第一项就是法跟律的合一，第二项呢在第息时，缘起与性空的统一，有没有？那第三项呢在息时三，就是自利跟利他的统一，基本上就是 有三个，一个合一嘛，统一跟合一其实是应该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了，相同的概念可以了，就是要也不能分了，统一合一就是不能分的意思。好，那首先是关于法跟律的合一，那这个比较是一种制度上的问题，或者是形式，就是修行模式的一个问题了，法跟律的合一。那其实都其实这三个都跟这个有关联了，它都是跟一个很重要的心态的建立，那就是必须要透彻的了解这些道理，他们是不能分的，不能分。好，首先是法跟律的合一，那导师这边有一开始就说呢，印度大乘佛法的流布，受本生坛 的影响，这种流布就是它的一种弘化了，弘化受本生坛影响，都独来独往的，那度众生就是带有这一种，这种比较，导师这边说是伟大个人的伟人的一种倾向，就比较注重个人，去影响一群人这样子，那不太重视组织这样的一种团体，有组织的团体，所以这个法比较就是这一种个人倾向的，重个人修正的，那律呢就是比较着重在组织集团，你要有一个制度在，大家一起共住，然后一起依着规约生活修行等等，那这个就是法跟律合一，就是你修行要重视集团的生活，然后这样才有力量，不要靠个人，就是导师提出这一个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啦，因为菩萨都比较带着个人的这一种伟大的伟人，好，那导师说这也许是大乘法晚期衰变的主因呢，这个这就是不重视组织，那比较这个重视这种个人的一种伟大，那这个衰变就是变得比较没有像先前那么样的健全了，健全啊，好，所以这个导师很重视，他一直希望都是有一个如法如律的一个集团，修行集团。那他创办两个南众道场嘛，那其他的是都是他比较自修的，比如说妙云南若寺他是闭关的，但他现在也变成一个对外弘化的道场，那华严经也是他自己比较独，就是进修的，那现在他也开始有一个对外，那就是这个不谈，就是导师创立了两个主要作为弘化的一个道场，一个就是福岩跟慧日，就是他当时建立就是为了弘法用的，目的很清楚，那他也希望就是在这一个道场里面有一些人能够一起共住，然后依着这种清净的这一些戒律， 来这个修持啊、哦，内修外弘这样子啊、哦。这导师在他的书都一直强调要用团体了啊、哦，他觉得这一种个人，你人走了就没了，你团体就是那个主事者走，后面还有一个团体在的啊、哦，那个正法才能够久住啊、哦，好。菩萨都有这一种比较独来独往的风格，但是呢，大圣经有一种不太一样的一个精神哈、哦。大圣经应该是本生经嘛，对嘛哈、哦，这是大圣经啊、哦。大圣经说呢，菩萨常与无数菩萨聚就是在一起啊、哦，在一起。那依龙树说，聚就是有组织的集合啊、哦。那导师有特别注意到这个聚了啊，不只是在一起而已啊、哦，而且是这个有组织的一种团体集合，就是形成一个团体了啊、哦。好，再来接着呢，导师。就要进入他的一个想法哈，原来世尊所创建的根本佛教包含两个内容，法跟律哈。我们一般都说以戒为师，对吗？啊，但是完整应该是以法跟律了啊，以法跟律哈。好，那导师就用这应该是。导之以法，其之以律，这不知道出处哪里了。然后这边也好像也没有给啊、哦，但这看起来好像儒家也有类似的一个说法啊、哦，或者是这应该是佛法里面导师觉得就是一个啊、哦，不管是出自哪里，这个应该是他认为是一个理想的一个两种。教学啊，两种内容的一个相互，然后能够融合的一个情况，就导之以法啊，其之以律，二者相应协调，才是佛教的整体。所以佛教不只是只有律戒，还有法啊。那法它范围就广了啊。那法通常都是比较是着重在。修行啊、哦、或是一些实践面、哦、修行方面其实广义的法也包含律了啦、哦、这些律也是戒定慧，对吗？八正道里面戒、哦、但是这样的法应该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是一个终极的真理了、哦、就大家要去向真理的体悟，大家要朝向这个目标、哦、大家的目标要一致，就是要体悟真理、哦、体悟真理。那导师这边也讲，法是人开示宇宙人生的真实事理了、哦、那还有就是教人如何发心修学成就智慧，这是修行的部分、哦、不要是修行的部分。好，那所以有成就智慧，圆成道果、哦、那所以法是重于显正的，告诉你怎么是正确的、哦、要去做的、哦、重于这个。导师的书经常有学者，就是修学者，因为现在在带一些翻译的、哦、他们看到学者，他们翻成 scholar 啊、哦，不是，这导师的书经常使用这个语词，他就是修学者。那有时候学者是指确实就是一般世间的研究的学者、哦、要看文脉、哦、好，所以法导师说这边有一个总结，就是显正、哦、然后重于修正的、哦、那律呢，律这边导师说有二类、哦、一个叫止持，就是什么东西不要去做，你就是在奉行这一个戒法、哦、就是不该做不要去做，你就是在奉行、哦、那坐持呢、哦、坐就是你应该要去做的才算是有在奉行这个戒法。 好，那止持就是不道德行为的禁止，坐持是僧团中种种事项的做法。那把这一类事分类编辑起来，哦，就称为建度。建度就是篇章的意思啦，以利于一就一个句一个句啊，哦，什么什么建度，什么什么建，就是什么篇什么篇章，什么篇章，哦，那它都是就一类的内容，它被放在一起这样子。好，接着导师说，出家的声闻比丘，特别是人间比丘，哦，他是过着集团生活。导师这边特别提到人间比丘啊，哦，才是过着集团生活。要不然你若是阿兰若都是独住的，哦，就不是集团。他就跟他要讲的这个发愿力合一那个律，就不只是一种所谓的直接清净这么一回事而已，哦，还有坐持，倒是重视坐持，哦，好，那修行居住饮食衣着以及有关教团的事物，大家都是在一起的，依律制而行。那佛寺的出家弟子有团体的组织，于集团中自利利他，这是佛在世的时候，哦，还有创立僧团嘛，哦，然后就是依着这个律而共住，哦，那共住里面就是修行啊，哦，住在里面，哦，还有饮食啊，哦，等等的。好，那导师说当时的在家弟子呢，哦，就是出家有集团的生活，但是在家好像没有特别去组织他们了，哦，佛子开示他们应该怎么样信解修行，也有戒律，哦，但没有组织，没有教他们应该要成立组织团体。那这边的信解修行应该是两个概念，就是信解佛法，然后依着去修持。哦，你要先信解，你才对这个道理懂之后，你才知道怎么去做，哦，信解修持修行。好，那导师这边有提出一种，可能啦，他说古代的政治不容许在家众做有组织的活动，哦，古代基本上就是皇帝管你有组织，很容易叛乱，大概是这样子了，哦，所以孔门弟子也没有固定的团体，就是大家一起学习嘛，也都没有聚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固定的场所了，哦，孔门弟子啊，就是反正到哪里遇到孔子就跟他学，然后学完之后就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哦，等等。好，那导师说但在佛法的流行中显然重法而轻律，那如这个声闻的经跟律呢，它大概是4:1，在大乘佛法中大乘经有几千卷，哦，传到中国汉地来，哦，律典却等于没有，即有小部累也还是附属在经中。导师认为佛寺呢，世尊他对出家弟子是重视团体的，哦，但是呢对于这一个在家弟子就没有特别去推动这件事情。导师提出了一个理由，跟政治环境可能有关联，哦，你推动一些组织很容易就受到一些政治上的一种怀疑啊，哦，你可能要干嘛，哦，等等之类的。那就是虽然佛是这一个重视出家的修行，哦，那在家受到环境的影响，当时佛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佛法在这个世间的一个的流传，啊，就是到了 世间世尊入灭之后，在结集法跟律，那就有一种重法轻律这样的一个现象，老师有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如这个数量上来说，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经比较多，有四阿含，律就一部，但有时候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律的性质跟经的性质不一样，律比较是一些生活的规定，它不可能太多，但是修行的法门就很多因人而异了，所以也这个当然可以作为是一种情况，就是比较重法轻律，但是大圣经没有律，这个就比较明显的了。大圣经有大圣的这个佛教，他的现在菩萨戒放网经也是菩萨戒也是抽出来，你去看他的内容，他是在某一品里面的内容，他一开始就有讲到，就是从那里哪一品里面出来的，乃至于这个瑜伽菩萨戒，瑜伽菩萨戒收在菩萨地，瑜伽是地论的菩萨地里面。好，所以就是有这一个重法轻律了。好，老师接着说，虽然律是佛制的，只可依着奉行，但律是世间稀谈，更着重于实地人的适应。导师有说到这个佛教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是有这个重法轻律，但是呢，导师认为律它更是适应这个世间的施舍的一个教学，所以他应该也要会有很多这种适应的不同，而有的有很多丰富的内容了。再来，导师说一分重律的居于古智不知变通，那一分学者所性轻律也不谈，就是在佛教界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了。重律的呢，就是要按照白纸黑字这样做，你不能改，不能自己去调整的啦，没有讲过你不能自己去调整，不知变通。那另外一方面呢，轻律，反正就是重视修正就对了啦，你有修有正，你戒行自然清净，是吗？那还没修正之前戒行就不晓得。好，再来，有些人但知发心而不知僧团有什么大用，不知自动发大心的自尊自勉是难得的上根，那这边在讲就是对于这种团体这样的一个制度啊，大家共同一起来修行，不一定每个人都认同的，那这边导师就举了有些人，这个发心，这个发心主要是发心修行啊，不是说发心做事。一般我们说你要多发心啊，什么意思？来做义工，不是说多发心，是你要多用心在修行，虽然比较不是这一个啊。导师这边的发心应该是比较是这一种发心要去修行啊。自动发大心，自尊自勉，它是上根的啦，一般中下根，所以也要自己发心向上，就发心向就是修行，然后去提正嘛，这发心应该是指这一个部分。好，那一中根的自己发心，但如有良好的团体教育他，这个范围他就是去规范他了，劝勉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中根的啦，上根当然是不需要人家来帮助，他自己知道怎么修，对吗？哦，那中根其实是需要团体的，这边就是讲中根的部分啊。哦，那中根的这边导师就举例嘛，声闻的出家的修行者啊，里面其实有一些是动机不纯的，或是烦恼还很重的啊。但一旦出了家，以经法开示他，以戒律调伏他，在大众的摄导与折服下立根了，他就会迅速了脱生死，顿根了也可以渐趋涅槃。好，那这个其实也可以作为是一种，不管是任何根性啊，任何根性，在团体里面依着律制来生活修行，它都是好的啊。那也可以看作就是，大多数都是中根的嘛，啊，大多数人其实都是中根，中根其实大多数的一个情况啊。那他其实呢？他是需要团体的，因为团体去规范他嘛，对吗？这边讲都是前面所说的，教育他，规范他，劝勉他，对吗？这些内容就是跟前面是呼应的啦。那中根适合上根下根也还是说，就是依着中根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举一个例子来说，那其实导师又把这种方式呢再扩及到，其实中上根跟顿根的也都合适的了，哦，可以了，哦，这个是导师一种写作的一个模式。他有时候他在延伸的时候，他又不只是这个部分延伸，他又会再扩大到其他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分段的时候就会有些困扰。到底要不要是从这边再分出来，因为它又比这边的内容又更多了一些，但是内容其实又扣紧前面那一段所说的，哦，好，总之啦，导师这边讲到就是说，团体生活可以让这个不好的变好，那这个才是教育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说大家都来的都是好的，不太需要教了嘛，哦，懂意思了，哦，好，再来。所以用团体的力量规范自己的行为，净化内心的烦恼，那这个是根本佛教的特色，也就是世尊在世的时候，乃至于世尊入灭，在大乘佛教兴起之前，这段时间基本上都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团体嘛，好，哦，团体生活。好，那再来导师 A， 哦，那这个后代的学者就可能是这个世尊入灭了啦，哦，这根本佛教基本上主要指的是世尊在世的啦，哦，或者入灭也还没多久，哦，入灭没多久。好，那导师这边谈到后代的 修行者，哦，这边学者就是 修行者，后代学者当中对律比较重视的呢的这些人，他大多数都但知过午不食了，或者手不着金钱，大都漠视僧团的真正义。这导师看到的了，哦，看到这个后代不晓得后到什么时候了，可能导师至少是导师所看到的了，哦，导师所看到其实学院啊，因为学院有来自不同的地方，这边闲聊，有些他是住过所谓的戒律道场啊，哦，他们都称那个叫戒律道场啊，哦，什么意思？除了那边，其他都碰没有持戒，给人的感觉是这样子的哈。那，哦啊，其实那边跟佛学院就几个地方不太一样，第一个就是，他们很严格，就是说几点以后就不吃了啊，过不食。一个是很严格遵守那个时间，过了那个时间；一个就是过了就不吃了啊，晚上就没有用啊。其实没用，冰箱很多药，呵呵，去住过的人讲，因为 他们胃会不舒服，喝一点流质，那个是确实那个不是果汁了啊，他那个是药，类似酵素东西啊，酸酸，但有些人也蛮好喝，不晓得，反正我冰箱满满的，对啊，因为不能吃固体的嘛，就是吃药啊，吃药啊，啊。不作死经，这个大概是南传比较严了、啊，北传我就不知道啊、哦。北传戒律道场，因为北传它有一些做法了，跟南传，因为北传它有部律可以互通的啊，那、哦、南传就有部律，它那部律没有这种做法，他们就不能啊、哦。但是北传是有五部律，只要有，那就看律师怎么诠释了啊。哦大概就这两个地方不太一样，其他也不会打人呐、啊。戒律里面杀盗淫妄这些，这基本上都不会说允许去犯的，听得懂了、啊，都是不允许的啊、哦。那这个都是一种生活的一种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其实大概就是比较是这两个不太一样而已。其他基本上都差不多哦，真的是这样子了哦，好，所以这导可能导师当时看到的哦，那一分众禅修的哦，禁于隐遁的于伽师，这应该不是导师当年，应该是后代了，就是世尊入灭的某一个时期的。好，或以佛法为思辨的律师、哦、有两类人，一个就是修禅的、哦、一个是论师，一个禅师一个论师、哦、这两类都比较轻视律制，以佛法为思辨的论师。好，那导师说不知佛法的流行世间呢，与世间西禅的律制有着密切的关系，那这个也是延续这一个比较后面这一段，就是轻视律制，其实应该要重视，但也跨级，就是说，那你重视的人也都重视一些末节，重点都画错了，是吗？哈、哦，那其实他必须要跟这个世间呼应的，就是这个律啊，因为世间西禅嘛，哈、哦。要跟这个世间要有一些呼应的、哦、好，再来导师说律他不得后代佛弟子的重视、哦、但是佛法发达中的一大损失了、哦、就是佛法到后期他也有发展很蓬勃、哦、很蓬勃，但是他因为没有这一个重视律、哦、那其实后来的发展也都走向衰弱了、哦、是一种损失、哦、所以导师去抉择人间佛教，他就是把所有发生在这一个佛教界的一些不好的、哦、什么原因引起的去做过一个反省之后，就提出来人间佛教应该要怎么做啊、哦？所以人间佛教是建立在反省这个流行那么多2500多年佛教的一个事实作为基础，去反省它发生了哪一些这一种流弊了啊、哦？它怎么样引起的？缺少什么样的一种？重视所引起，这边导师认为这个不重律是也是佛法走向衰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导师人间佛教其实是从佛教史去洗练出来的，他看佛教在历史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一个事件啊，去探求这些事件背后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要去避免的话，那就是把那个因要去除，对吗？这个就是符合佛四圣谛嘛，好，苦集灭道，为什么会苦？因为有集、哦、没有了集，那就不会再有流转生死的苦，对吗？好、哦， 好，所以今天慢慢我们才知道导师是很重视这个佛教史的原因，就是你必须要去从佛教在这个时空发生的一个流变啊，你才知道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你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去补救、去矫正，懂意思了啊？你如果不去看这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去探讨它的原因，那你就找不到应该要怎么样去避免那一些事，你可能会不断的反复过去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导师人间佛教是建立在佛教史的探求啊，这在七理七支就是人间佛教一开始他就讲了啊，但一般人看不太懂，因为他一开始的写法就是两个法师说他的思想太庞大，做不到核心，所以他就说他的核心是什么。懂意思了，所以他也没有说那个是他很明显的去说这个是他人间佛教的这一种结论的一种来源，他是从佛教史的探究，他是有提但是又不是很明显，所以一般人也就不晓得为什么他在第一章之后要讲印度佛教的演变，因为那个就是他觉发这个人间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就从佛教史去找到哪一些该留哪一些不该留的。以前有居士他们在翻译，他们就觉得这几个篇章很困扰，你人间佛教讲完之第一篇之后序章你就要讲实践是什么啊，你怎么会花了三个篇章在谈历史，这真的很长，他们会觉得很困扰，为什么好像不是很相干呢？又讲到中国的这个藏通别圆，这种懂意思了。那慢慢慢慢我们才知道导师的这个人间佛教里面所摄取的这个流行2500年当中哪一些要采用，哪些不采用，都是从这里面看出来的。你不去让读者知道这个过程，你就不想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些修行方法，你就只能说啊，那就是你喜欢这些方法，没有这些方法能够避免过去发生的错误的，过去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了，佛教在印度灭亡了，那我们不应该要再让这样的情况再次的发生，那他已经找到原因了，哪一些修行方法要留，哪一些可以采用他的精神或者把它改良，哪一些那个他有提出一套原则的了，总之了。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导师人间佛教是建立在佛教思想史的这个基础上，那我们就没办法了解他所提出这些修行的方法的价值在哪里。价值就是不会再重蹈过去的错误，而且这个才是世尊他创建就是开始宣教创立僧团要达到一个正法久住的一个你要达到正法就是要这样子透过这些修行的法门去实践的啊，因为过去就是很多东西就弄，后来大家都模糊了，很多奇怪的东西跑进来啊，大家就失焦了啊，所以整个印度佛教就不见了啊。那导师提出人间佛教很重要的就是要让正法久住，要适合这个时代的，所以后面还有一个时代意义嘛，这个叫什么，它叫做时代倾向，时代倾向，那这个都是一套的啦，整个这个时代就跟他所提出的人间佛教是相吻合的，精神是一致的。所以导师说人间佛教必须本着佛教的古义， 古义就是 佛当初创建教团的一个的想法啦、哦、的那种本怀、哦、重视法跟律合一的这个原则、哦、不能偏了、啊、为什么他要合一？因为已经不合一了，偏了嘛、哦、不是重视律拘泥细节，又是轻视律的，对吗、哦、已经没有合一了。好，再来，老师说，出家的佛教如忽视僧团的律制，必发生乱七八糟的现象，无法健全情。所以导师很重视律制、哦、他重视律制是一种大家能够清净共住这样的一个机制，而不是那一些超过一分钟吃饭就违反一个规定，他不是重视这一些了，都懂意思了，他重视就是大家住在这边要能够和和清净安乐，你才能修行，要不大家吵来吵去乱七八糟的，那这个是不行的。所以 导师的这个律啊，他重视的是大家能够和谐清净，而不是一条一条的有没有去白纸黑字这样依着去做、哦、因为有一些你不要没有依着去做，其实并不妨碍修行的、哦、像这边在插题外话，像在南传、啊哦、因为在佛教在吃饭、啊、就是要有居士来透过手然后拿给出家众嘛，要透过他，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主要就是怕那个东西不是要给你的，让你误吃的，就是要确认这一点，这个东西是要给你的，这样子听得懂了、哦、那但是现代呢，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那当然菜摆在那边就是大家要吃的、哦、啊，他们还是要稍微。因为居士他问我说，是为什么要吃饭前要摸一下桌子摸一下桌子然后彼此合掌我不太想怎么告诉他，我说这是一个戒律上的一种去确认这个食物是要给我们用的啦、哦、你是你们准备给我们的、哦、他其实可以有很多方式啊，可以宣告说，哎，诸位师父，桌上就是今天对给大家的供养的食物啊，请大家慈悲，说这个也是 OK 的，也有恭敬心的嘛，啊、哦，都懂意思，有很多方式，但是有些人他就是说啊，就说要这样子，他就、啊、没有人的时候还要去找个人，对，再还要找个人，好、啊，那如果在寺院，就是要那个居士把钵拿给出家众这样子。类似了、哦、但如果没有居士，就如果不晓得，去外面叫个居士进来，这也不是很就是符合现实的一个、哦、如果有你要做，我觉得也很好了、哦、那如果没有，你就还要再去找居士过来，我觉得有点麻烦、哦、懂意思吗、哦，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在导师的书里面有讲，这个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哦、当时在结这个500结集啊、哦、有些人没有被邀请到，就500位嘛、哦、那个在王舍城嘛、哦、500结集的一个地方，我们去印度有去、啊哦、导游说这边要站500个人可能有点挤啊，那可能他有崩过，还是当时可能真的蛮大的，就500个，或者是500是当时习惯用的一个数字，不一定那么多了、哦、就有另外一群长老，他说：“哎，你结集那些东西赞叹、哦、但是我也听到佛怎么说，我的意见你要收进去啊。哦”就外面他们就说：“哎、我们的意见。”我们听到佛有对某些规定有不一样的，有调整过的，那应该也要纳入嘛，等等之，但是三号就只记得在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意见， 现在的版本还是没有改，还是比较按照当时五百阶级，当他们已经认定了，就保存依照那个方式。但其实可能有一些部派，他们各自在有在编辑的时候，可能有做过一些调整，有一些规定了，但是基本上这一条都还在啊，没有说可以有类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或是可以用，或是不用类似的了哈，就他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开，但是没有特殊情况，你还是要这样子，好像目前的规定。白纸黑字是这样子写的啊，那导师有说这些东西就是一种，它可以调整的啊。你只要确认这个东西是要给我们，那不要人家不是给我们给人家拿来吃，这样就好嘛。这个很简单，很容易确认的，有很多方式的啊。OK， 好，所以导师很重视这一种这个僧团。能够共住清净的这一些规约了，他重视的是这一个。再导师说，时代与过去不同，现在的在家学众也有了团体组织，但少能注意到佛教团体的特色，只是这个魔，这个是笑是吗？就是反正就是模仿一般。社团的组织形式，那导师觉得还是不够的，因为他没有注意到佛教团体的一个特色了，那这里面我们看后面导师有没有特别说，导师说无论是弘扬佛法或是修学佛法，只要在人间，尤其是现代集团组织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导师非常重视团体的一个修行啊，住持佛法。好，导师说，人间佛教以人生正行修菩萨道，要把握这法与律的并重，然后呢，恢复佛教固有的一个精神，所以不要限于传统的作风，那就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但知真餐食物啊，但知薄就经言，这比较是指前面那一些专注于禅修的了啊，还有阿毗达摩的啊，因为他们都清律嘛啊，然后与比奈耶律的原理法则不能尊重。那现代修菩萨行必须纠正这种态度，法律兼重来契合佛法的正宗。导师好像有一篇在家佛教的组织方针是吗？这边有单篇的吗？在家佛教的组织方针大家有听过吗？有了，那边可能会谈的比较详细一些，就是说在家的佛教徒要有组织的话，要这一种规约应该要注意到要有哪一些内容，那边应该会比较多了。那这边大概先谈一下，就是导师对于这个戒律啊，就是律法，他说大概有三个组成的部分，一个是有关道德的，就杀盗淫妄的道德规范，这都不能做的。还有一个是生活规定，比如说饮食的这一些，还有就是僧团的规约啊，就是僧团的一些运作的一个方式了啊。你要共住要怎么样来啊？要集合啊？有什么事情怎么去处理啊？比较是这个，比较是结魔这一方面的啊。那其实大概就这三个面向了啊，这三个面向就是道德规范、生活规定、僧团公约啊，僧团公约。 那其实在家如果要组织佛教团体，大概也是要具足 这三个面向 的这个内涵、哦、那有一些是绝对不能做的，有一些是可以弹性的、哦、那有一些就是大家要共同遵守的、哦、这是三类的法的这种奉行的这一种尺度不太一样了、哦、懂意思了、哦、这种饮食的这一些生活的规定，它其实跟风俗有关系啊、哦、跟各地的风俗是有一些关系的啊、哦、好，那所以以上这个就是法与律的合一啊、哦、就是重视修正，重视佛法义理的研究，那也要尊重律的原理啊、哦、重视律的原理法则啊、哦、就是大家要共住团体啊、哦、和清净安乐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哦、再来就是第二个原则，就是缘起跟性空的统一啊、哦、那这一部分我们就下一节课再继续啊、哦、我们先下课休息。